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圣愿就像《使徒行传》20章32节所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太安静了，在这个天上的敬拜应该是非常热闹，非常的响亮，千千万万的天使在歌唱圣哉圣哉圣哉。要不我们一起就喊三次圣哉，一二三，圣哉圣哉圣哉。对，就是这个感觉，天上的敬拜比我们现在所做的还要大千百倍。因为在上一章，上个礼拜肖牧师跟你们已经传讲了，在那个天上的敬拜里面，天使、四活物、24位长老，就这个无数的个体，在这一场天上的敬拜里面，一直向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献上敬拜。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我们60周年，现在我们72了啊，今年60周年的堂庆崇拜，我们在机场博览馆那个会场里面，有的举手，有啊、哦，我们那一天大概应该有6000到7000加嘉宾，可能有8000人在那个地方，已经很热闹了。可是现在这一场天上的敬拜比我们当天的还要厉害，更多更多，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个敬拜是很热闹很有动态的啊。所以我希望下次我再来补充敬拜的时候呢，大家的那个气氛应该要热一点啊。在这个天上的敬拜的意象里面，约翰目睹的一幕后来让他的心情非常波动。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大声宣布，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些印呢？这个问题让在场的所有的参与的天使、天君、24位长老、所有的人、所有的活物，没有人可以回答，没有人出一句声音。当天使宣布这个问题，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些印呢？当然今天我们会讲这一卷书卷是什么，什么来的，那个印又是什么，后来也会讲到一些动物啊，我们当中有孩子，今天你要比较忍耐了，待会牧师叔叔会跟你说到狮子还有羊，你就听听了啊。在这一章里面，待会我们都会一一讲解，可是今天的经文还是主要集中在我们敬拜里面，在我们崇拜的生命当中，这场天上的敬拜带给我们今天去反思我们自己应该怎样敬拜的态度，或者我们怎样去调整我们每一个礼拜重复又重复来到这教会里面，都是一样啦，一样的程序啦，都是这样去敬拜啦。这场天上的敬拜会给我们怎样的重新的去更新我们自己的眼界呢？我们继续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在祷告里面去仰望天上的神，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对我们人呢实在很有限，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明白你圣经里面每一句话。有些时候我们的脑海可以想象的很有限很有限，可是圣灵啊，让我们可以进入你话语的真实里面，在我们听到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每一个。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Amen。 这个大有能力的天使这项提问或者宣布，是接下来我们这一章的叙述的重心，特别是这个字配。这个配这个字词呢，在整卷的启述里面一共用过7次，其中就有4次就在这一章，所以可以说 最重要的字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是配这个字。配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呢，你看到这一边哈，左面的是值得的意思。比如说500块吃一餐晚饭值不值得啊？你想500块太贵了，我们三送饭也没有那么多啊。可是500块吃一餐圣诞自助餐值不值得啊？那可能就值了哦。这个就是配在希伯来文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值不值得。另一个用法呢，就是表示是否合适，是否应得，是否有资格。比如说这个作品应该呢获得这个年度的最佳大奖啊，这个是资格配另外一个方面。或者他是否有资格上台颁这个大奖，你看到了，是问这个人或者这个人物是否能够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情。而在这一章里面四次，第二节、第四节、第九节、第十二节里面都出现的这个配字呢，是这一边的资格。资格是否合适，是否应该，是否有资格。要明白怎样去才是有合适应得的资格，去展开书卷和揭开这些印呢，我们就看看到底这书卷和印是指什么了。我请大家念第一节，预备起。我看见
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右手中有一册书卷，里外都写了字，用七个印封住。
哎，这册书卷在哪里？在这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的手上。坐在宝座上那一位是谁呀？神嘛，对不对？上一章就是这样继续形容。在所有的敬拜的中间，在这个天上的敬拜者围着的正中心就是我们的上帝。现在这书卷在这个整场敬拜的中心里面最中间的位置，这个宝座上的那一位的手上，右手啊，这一只手啊，就是这样看到右手。你想起圣经有时候就用这个来形容，是代表权力、能力、尊荣或者祝福。上帝有无限的天使天君，正如很多古代的君王啊，基本上都不用拿东西的，是不是啊？什么东西都有随从 给他拿着的，有人在他后面给他泼扇啊，递什么要给他喝啊，帮他拿一切的东西，包括有时候连他的皇冠也是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啊，你看到西方的有些电影。拿着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垫子哈啊，然后呢就上面拖着这个皇冠啊，然后呢一直跟着那个皇帝，他要带上的时候他就从那边拿上来而已。这样现在这个东西竟然在上帝的手上，他亲自拿着，什么意思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是吧？他亲手拿着这个书卷，里外都写了字，是很重要的文件。所以难怪那个已经在众天使天君应该是代表了大有能力的天使，他宣告有谁可以拿这个书卷啊？而这个书卷还是要用七个印去封住啊。当时罗马的皇帝他们发出一些很重要的文件或者是密函，一般呢都会呢写好之后呢，就把那个羊皮或者那个那个蒲草纸那样呢卷起来，然后捆上线，滴上热蜡，然后用他手上的印章，他比如说他戒指有一个比较大的戒指上面有印的，他就盖上去，或者拿一个这个皇家的印章盖上去。当这个热蜡干了以后，硬了以后呢，那个绳子呢就粘在里面了。有谁要偷看呢？一看那个书卷就知道这个人给人家随便开了不行了，那秘密泄露出去了。这种的 帮合约盖上蜡封印的方法在当时呢、比如说很多东西都会用这 方法去写的，比如、好像那个婚姻的、那个协定、一些买卖房子的契约、奴隶的契约、票据还有债券都会用这个方法去封印的。不止罗马人，犹太人也用啊，他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好像他们的房屋的契约他们是叠起来的，叠起来然后签名，还要有时候需要三个见证人去签名。这一部分的文字呢，在这个文件的外面会有一些摘要在写，然后再滴上这个热蜡去盖印封印，越多的见证人签名表示那个文件越重要。按照后来经文的描述，这里这一个封印呢陆续被揭开，好像这样打开了，那个印破掉了，就可以看里面的内容。不止这样，七个印是怎样呢？有些的话呢就把那个上帝手中的书卷，他就这样形容，好像有七次的啊，有七个绳子去绕着，然后有七个印就在外面。可是有学者就指出很可能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呢从里面这个书卷已经有不同的部分是封印起来，有一些写了最里面的写了，卷起来封印一部分，然后再卷一圈再封印一部分，七次到最外面有一个封印这样。所以后来第六章开始，第七章 一直到了第八章，就是揭开这个七个印啊，就是这样一部分揭开了，那部分就可以拿出来讲事情发生，就这样。这些书卷记载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么重要了，在上帝手中了。在第三章曾经提过，在上帝的这个座位他的案上有生命册，是不是生命册呢？还是后来、启示录继续要记载的事情是启示录本身的经文呢？学者们有不同的推论，可是从上下文去推敲，我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比较可取。第一，这书卷记载是神的信息和计划的蓝图，因为非常机密，到底他整个计划是怎样展开，上帝自己想好了，这个旨意在了，可是没到时间他没有揭露出来，包括将来要发生的事，快要来的审判，还有将来应许给人的一切的产业，那个凭证，那个、房屋的契约，很重要的东西就封印在这个书卷里面。另一方面，第二个很比较可能的方向就是，这书卷也代表全部旧约的内容。当佩德去揭开这个内容的人揭开以后，因着他这个全部内容全部明白了。我再讲一次，这很可能是指旧约的内容，一旦由应该的人去打开，这个人加上那些内容，大家一看就明白，哦，以前讲的这些原来是这样啊。无论这书卷是记载神的信息蓝图、拯救、审判或者将来的产业，或者是旧约的全部的信息，对约翰来说他现在心情很波动啊，因为他看不到这个那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可是他没办法知道内容。所以第三节那里讲，没有人啊，没有人啊，找不到人啊可以配去展开，没有那个资格，没有人应当去打开那个书卷去阅读那个书卷。天使一开始的问题，有谁？没有回应，没有人展开。那我们中文这里呢就说，我把你打了蓝色哈，没有人。其实呢英文翻译的比较清楚， No one， 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限于人类，是天地上没有任何一位一个个体可以打开。那些已经有冠冕坐在天庭上有座位的那24位长老厉害了吧， 他们不合适，没有资格。四活物，上个礼拜项目师跟你讲了，可能代表天使最厉害的那四个，或者是代表天地煞四种最厉害的活物，代表一切都不合适，都没有资格。哎，连负责问问题的那个大有能力的天使，那么厉害的众天使天君的代表也不合适，也没有资格。 No one， 天上地上地底下 No one。 当犹太人说天上地上地底下，就代表全宇宙全世界了，都没有一位，没有一个受造物配去展开和阅读那书卷。所以约翰激动而哭。好了，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哭啊？那么开心的敬拜，那么厉害的场面，他为什么哭呢？第一，按照这一季我们念启示录头几章经文，七个灯台教会的意象，约翰一早上帝就说，你要将看见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就的事写出来。那我们已经把七教会都看完了，那些七教会的事情，当时教会经历的或者快要经历的都已经知道了，可是到了将来比较远的事情，本来应该知道，可是现在没办法知道。约翰大失所望。第二，就是他大失所望的原因，就是正是因为他的七个教会代表基督再来之前所有的信徒，包括你和我，面对着我们现实的问题，这个世界在搞什么鬼啊？弟兄姊妹，今天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越活得长，你越觉得这个世界的荒谬。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也不能回答了，现在有些地方很荒谬的。战争呢，侵略的说成正义，还有大家会支持，有些去屠杀别人的说成是反恐，是不是很荒谬？这个地上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这个世界遭受罪恶的侵袭，黑暗势力的猖狂。每个认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在忍耐啊，都在等待啊。如果你本来已经因为信耶稣受到苦楚冤屈的人，一定在问神啊，我知道七个教会要我们忍耐到底，忍耐到底，会得胜，会得胜，可是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你的审判是怎样呢？你会做什么事情让我们平反呢？启示录到第五章还没有说哈，当然你念过启示录，你会知道后面很多很多事情。可是那一刻的约翰，他在这个极大的期待可是得不到的情况底下，他会很辛苦。后来第八节我快给你念，他那我们这一章的第八节那里说，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了，他们各自拿着一个香的金盘或者金香炉。这节经文特别讲，这些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是什么来的？深渊啊，上帝啊，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这样情况，求你帮助，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历世历代的圣徒的这些祷告声音汇聚在这个香炉里面，在神的面前哀告深渊呼求。可是这一刻还没有人可以知道后来应该会怎样。我们暂时在这里停一停。我们说我们从天上这一场那么热闹的敬拜崇拜去思想，第一点，什么是敬拜呢？敬拜应该是去期盼祷告，驱除沉郁。如果你今天来教会的心情不太怎么好，我们刚才唱了两首圣诞歌，我不知道你感觉 圣诞快乐吗？大概一般般了。对，可能我们真的在现实生活里面蛮忧郁的，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很大压力，很不解。每一个礼拜回来敬拜干什么？将你的呼声在这个殿里面和众圣徒一起呈现你的祷告，去重新仰望我们这位的神，驱除你这一个星期你一直背负着现实生活里面的忧郁、沉闷、痛苦、艰难。这是敬拜给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曾经有一位上世纪二战之后的一个诗人，他是欧洲人，他这样形容什么是崇拜。他说，回到教会，信徒把身边的会友要这样看，你把每一个信徒你旁边都看成那个海滩，一滩一滩的泥泞的水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很多人去的海滩，很多人去结果会怎样？很多垃圾，这些一个一个泥坑就是很多垃圾的水坑。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都好像这个很多垃圾的水坑，杂七杂八的东西在里面，看到了也不想再看下去。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好像一个浪潮涌来，把一切都冲刷干净，把水坑里一切的东西都带走。这一片海滩，你身边的刚才一个一个的水坑都变成清澈那个美丽的沙子。弟兄姊妹，敬拜就是这样啊。今天在圣诞你快乐不起来，我愿意你在敬拜当中你就学习期盼祷告，主席在上面祷告，你自己的默祷，你不要打发时间，你认真用那段时间就上帝去求告，让你心里面、生活里面、生命当中的沉郁、破败被驱除，被崇拜的浪潮洗刷干净。今天如果你心灵是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满布，期盼祷告，驱除沉郁。好，正当约翰哭的时候，有人回应他了。我请大家念，长老中
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那须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能打开那须臼和那狮子的翼。
这里提到狮子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的孩子啊，如果 还在还没有出去，你觉得狮子厉不厉害？是不是猛兽？如果要你选狮子和小狗，你觉得哪一只厉害？哪一个啊？
绿色衣服的孩子，
你觉得哪一个厉害？狮子嘛，对吧？每个人都会选狮子啊，因为那个形象就是勇猛啊。在古代的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以色列他们那个地区，中东地区的文化，狮子就是代表那些强列强曾经侵略他们的国家，比如说亚述、巴比伦，他们有很多用狮子的雕刻代表他们的勇猛。这里说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其实是说犹大支派里面有一个王者是大卫的后裔，这里是讲到尼赛亚的传统。去回应约翰，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么苦，可是这个狮子已经得胜了，王者已经胜利了，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个等救 拯救者的等待，拯救者的盼望已经实现了。 自创世以来，没有一位能够得胜死亡的。这里的得胜证明了唯有神的儿子降世，身为大卫的后裔，他解开了千百年人类因为堕落以后被那个苦啊、罪啊、人之间的斗争啊、伤害啊、罪恶、死亡所带来的忧伤，这个王者解决了。所以当天使说谁配的时候，长老说有一位已经得胜了，提出了这个资格的问题啊，这个王者有资格了，他得胜了，他有权威和力量了。约翰听到这样讲狮子了，当他真的去看的时候，他却看到另外一个形象。他就看了，第六节说，我看见在宝座和四活物与长老中间有什么，有狮子吗？没有啊，羊。好了，我再问小朋友，羊和狮子哪一个厉害？狮子吧。羊有什么厉害啊？顶多用他的脚去抵一抵你啊。这里约翰看到这个本来应该是王者的狮子，他却看到为什么却是另外一个形象，羊羔的形象站在中间呢？那按照旧约逾越节献上羊羔的传统哈，那个献祭的羊羔一定要一岁大的，一岁大的羊呢其实刚刚成熟，也可以算是比小羊勇猛了，可是总不及狮子吧。这羊羔代表得胜，再看他曾经被宰杀，如果是羊的形象，大概他那个伤口的痕迹应该在脖子。得胜，是啊，是得胜啊，因为他被宰杀，他是睡在地上吗？现在这个形象，他约翰看见什么？他站着啊，这个被杀掉的他现在站着是什么意思啊？死而复活，这个胜利是最厉害的，因为他连死亡也战胜了。这个很强烈的对比，狮子转换到羊羔，可是这个得胜，这个真正的弥赛亚，透过这个天上的敬拜，让你看到我们救赎主的形象是什么。那个时候耶稣时代，每一个人期待的弥赛亚都不像耶稣那样啊，所以后来他们才要钉死耶稣嘛。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王者英雄啊，救国英雄啊，领军的人物啊，用强力，用军事的力量去打败他们的敌人。可是这个狭窄的观念在这个天上的敬拜扭转过来，让你看到是在这个敬拜的中间站着的是一个羊羔的形象，耶稣就是以十架上的牺牲打败死亡，打败死亡了就能够完成这个救赎，千百年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个狮子王者的胜利转化成为羊羔站起来的画面，这个王者他胜过一切的邪恶，唯有他，创世以来没有一个可以打败死亡，所以只有他有资格，应得，配得。而且这里 还说他有七个脚，七只脚，七只眼，其实代表他是全能全知的意思。他正在约翰的眼前成为天上敬拜的中心，接受活物和长老的敬礼。怎样敬拜呢？我们继续看第八节，这些长老他们就拿着琴和香，这些香就是圣徒的祷告，然后他们唱新歌，他们拿着琴去弹唱新的歌。这个新歌会讲将来新天新地的事情吗？你看看他讲什么，一起念。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那书卷，配打开那些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
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归给神，又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掌权。
哎，这里唱的新歌不是讲将来新天新地的事情哦，主要还是讲回一个基督在地上完成的工作。什么工作啊？他曾被杀。回到十字架的事件，他流出了宝血，这个十字架之后他流出了宝血买了人，不是少数哦，而是我给你打了绿色的，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这一组的 四个词语呢，在启示录也出现了七次。每一次这样出现，就是告诉你，很简单，全世界。耶稣的血 买赎，再从全世界里面买赎了人归给神。而且这个全世界不是那一刻，是这2000年了。我们 跳出来想一想，从耶稣降世到他十字架完成那个救赎的大功，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得着救恩啊？使徒行传最初耶路撒冷教会那个圣灵降临之后，1000多人信主了，1000多人了。大概到了公元150年，基督徒的人数估计已经增长到大概4万人到5万人，200年大概有20万人，250年大概已经达到100多万人，在整个罗马帝国。到了公元300年，那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大概有10%的人，10%的人，600万是基督徒。你知道罗马帝国很大吗？到了君士坦丁这个皇帝，他要把基督教改为国教，350年呢，往后大概因为这样的做法，让这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人有超过3000万的人成为基督徒。这只是头几百年的事情，已经不少了。好，跳到现在，大概100年前，全世界的基督徒的人数呢，1910年大概有6亿的基督徒，广义了，总之都归信基督。到2010年的这个数字上升到大概20亿。当前的统计呢，2023年大概全球有23.8亿的基督徒，占全球人口大概30%。预测显示，2050年这个数字会超过那一年会超过30亿。你想想，这2000年来的总和是一个天文数字啊！而这些人，约翰将来看到，就在那个天上崇拜，很厉害啊！刚9月我去了那个韩国去开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在这次福音大会里面呢，他们发表一个数据，显示出呢基督教的发展到今天是怎样的状况哈。50年前，大概60%的基督徒都在欧美啊，现在呢70%的基督徒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啊，刚才我们讲，大概今年我们2023年打这两年，我们有23亿左右的基督徒。70%在非洲、南美洲、亚洲，在地球的南方啊。所以呢，有人说基督教是洋教，不再是啦。非洲、亚洲、南美洲不洋了。还有，按照这个趋势，到2050年，有80%的基督徒都在非洲、南美洲、亚洲。数着数着，我们回到约翰看到那个敬拜的景象，你可以感受到四面八方围绕着约翰，那么多人一起歌唱赞美、俯伏敬拜、祷告，是多么的震撼。刚才说我今年9月去了这个福音大会嘛，这个福音大会刚好是第50周年，洛桑福音运动的50周年。当年是有格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所发起的福音运动。当年只有一些比较领先基督教领先的国家有派代表参加。今年第50周年，我们有222个国家和地区派出超过5000位代表，就在那个韩国去开会，是50年来第4次的大会。在场有一些神学泰斗啊，福音派的巨头出席啊，比如说有美国马鞍峰教会的标杆人生的作者 Rick Warren 啊，瓦里克牧师，还有啊，有些人可能认识的，念过一点点神学会知道认识的英国的神学家 Christopher Wright。旧约学者莱特博士，我都看到他有一些跟他合照了。可是这些人并不是我去那开大会里面我觉得的重点，让我觉得最深刻印象最感动的时刻是大会的序幕还有闭幕，两个场面我都很感动。因为在同一时间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世界各方各民族各语言的圣徒一同赞美主的名字，歌颂耶稣。那一刻我就立刻想起这一季要讲的启示录，好像我预先去品尝将来在天上跟不同语言的人、不同国家的人、不同皮肤颜色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一起敬拜赞美，对着坐在宝座上和羔羊赞美的场面是多么的震撼。而在里面不论是什么的颜色的皮肤、种族、国界、身份的信徒在一起，我们不是被迫的，不是凑人数，不是给面子，我们敬拜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参加呢？我后来在想，有一个最大公因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是我们的起点。所以在那个大会里面，我们就看到在歌唱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在歌颂耶稣。在那一刻真的让我的眼睛就在看，不是看身边这个大会怎样厉害， 那些人怎样厉害，耶稣他的救恩是实在的，他的福音遍传。所以弟兄姊妹，敬拜是什么呢？不是看万人，或者说不是看牧师，不是看敬拜队，不是看诗班，不是看有什么人跟你在一起。你回来敬拜，你遵从耶稣是最重要的。如果在敬拜里面你离开的时候你没有跟耶稣有任何接触，那一次敬拜你是在敬拜吗？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时候调一调我们的思想哦。对，敬拜每一个环节我们做侍奉的人我们要做得好，可是我们去参与敬拜最重要的不是看旁人万人，是遵从尊荣耶稣。当约翰看到这一场的敬拜，他自己也可以回答了，谁合适应得有资格去展开这个书卷揭开这些印呢？唯有这位带每一个人赎罪的羔羊耶稣，再来的王者耶稣，以牺牲打败死亡的耶稣，他是配得的。继续看最后几节，约翰说，我又观看又听见有众多天使的声音，那有 很热闹的、哦、他们围着宝座，围着中间一层一层围着，最中间是活物和长老，这些天使千千万万都围着他们，正中间的他们对着正中间的在敬拜，他们大声说什么？12节，我们一起念，他们大声说，曾被杀的羊羔是配的能力、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从问谁配得展开书卷，到他们歌颂耶稣，向他献上七重的赞美。我特别这样排最后那七个词语，是七个七重的赞美。满天的天使代表天上 被拣选的人的24位长老，他们拿着历世历代信徒的祷告、申冤，还有代表天地万物的活物，天文数字的一起，这么多数量的汇聚在一起，将向独一神的至高赞美，现在对耶稣基督敬拜。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意思。第四章，上一章，夏牧师跟你讲的那一章，他们对着坐在宝座上的神去敬拜，圣哉圣哉圣哉。到了第五章，他们将这个敬拜聚焦到羊羔上面。第八到十二节，刚才我们看了，进而无数的个体汇聚，一同敬拜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和羊羔。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羊羔，向他献上颂赞、尊贵、荣耀、全能。弟兄姊妹，这样的敬拜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被尊荣，他得到的尊荣是神独一神才配得的荣耀。这里约翰不是要告诉你，神旁边还有另一个可以敬拜的对象，不是分开的。约翰然是说，在这个敬拜的最中心，这个独一的神由耶稣基督这个形象去表现出来。神是个灵，所以没有办法以物质的现象去充分描写。所以你看到吗？上一章在描述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是怎样的？有没有说神的样子是怎样的？有没有人记得？应该没有人可以记得，因为没有讲他的样子，全部都是讲宝石啊、颜色啊，对吧？很多的色彩的，那是侧写，因为不能够直接描述，用地上的东西去描述上帝，没办法。神是个灵，他怎样去描写呢？可是当约翰看到这个羊羔在中间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耶稣就是将父神表明出来。好像约翰在另外一卷书《约翰福音》1章14节那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谁？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现在在天上这个敬拜的场景也是这样。所以启示录的4章到5章天上的敬拜教会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的人怎样敬拜呢？各位，你学会了吗？你学会了吗？有一天当人家说我们崇拜要以神为中心，怎样叫做以神为中心啊？实际上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怎样去赞美这个在天上的神呢？就是去透过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他跟你的相遇，他说的话，他去解释旧约，他告诉你未来的事情，他的拯救，这一切的作为，我们聚焦在这一切上面，我们就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仰望我们这位救赎主啊，让你看明世界的事情。一开始跟你说你的忧郁是怎样来的，这个世界啊，生活的困难啊，人际关系的问题，家里的很多的状况啊。崇拜就是将现在和将来连在一起，将天与地连在一起。大家在这个礼堂很好，跟你介绍这个十字架为什么放在这里啊？因为有个柱子要遮着它。不止，你看到这上面是什么吗？云。这个十字架是怎样贯通天地？你每一次回到来这个礼拜堂里面，你看到这个的装置，让你想起你现在今天的敬拜是直达神面前的，将现在和未来连上，将天与地相连，透过崇拜，通过耶稣基督的一言一行，他与人的相遇，拯救、扶助、救赎，他的来临和再来，让你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他圣经里面记载的计划蓝图。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现在感受地上很不容易，在敬拜当中你仰望我们的救主，你的心灵会能够看清楚，你的心灵的眼睛会被擦亮，无论地上的权力威胁迫害有多么猖獗张狂，这些必定终为神所审判和消灭。看明白，无论多少的苦难创伤悲情，神最终会将这一切平反和更新。在敬拜里面，当我们仰望救主，我们重新聚焦回到神的眼界去看事情。所以要总结了，敬拜是当历世历代宇宙万物去高唱愿颂赞尊贵荣耀全能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和羊羔，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今 这一个月的金句哈，十四节怎样回应啊？四个活物就说什么、啊、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阿们就是回应。最后我以一个阿们的小故事作为结束啊。阿门是一个希伯来文，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讲阿门，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到了后来外邦基督徒也有第二代的他们的孩子，他们就在想了，我们都是希腊文的人、啊、有没有一个希腊文的字比较好去代替这个希伯来文的阿门这个字啊？他们就找了一个字，那个字的意思是没有虚假，可是他们又觉得这个字呢少了一种确实相信的味道。他们又再看看隔壁犹太教的翻译，犹太教就翻译这个阿门叫做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他们就觉得但愿如此好像很悲观啊，信念不够坚定呢、啊。结果他们开会之后就决定，我们继续用阿门去表达那一份衷心肯定确信作为回应。弟兄姊妹，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配得一切的敬拜的，这样的敬拜你阿门吗？